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拿出《俱舍论》编号021讲义。课程一开始，先快速的重温上一周所说的内容。那分别四品是《俱舍论》的第三品，以古德的判摄。是以四谛说明俱舍论的内容。前两品分别戒品以及分别根品是总说。后从分别四品开始呢，就是说以苦谛为主的内容。分别四品主要说明的是有情世间及气世间。目前进行的是有关气世间方面，气世间分的第三大科呢，是说明三法的量度。三法就是指色法、名法以及时间，时法。从讲义183开始，先说明此三法的最小单位。色法的最小单位是即为。名，名目名称的最小单位是一个音节。古代玄奘大师翻成一字是一个音节。时间的最小单位如讲义184是一刹那。对于一刹那的定义，在俱舍论提供了金布施的说法，以及有部阿毗达摩论师的主张。接着从讲义184页开始说明色法及识法的量度。色法的量度从即为77倍增乃至到一于善那，于善那也就是游巡的意思。从讲义186页开始说明时间的量度。时间量度分成两大科，第一科是说明从刹那逐渐累积到12个月为一年。第二个量度从讲义的187页开始说明诸劫的量度。诸劫的量度依照注脚19普光的俱舍论记，内容分成三科。第一科是说明劫的大小，内容上如颂文将劫分成四种：坏劫、尘劫、中劫以及大劫。坏劫的算法是从地狱中以没有新生的友情一直到外在的气世间都坏。那外在的气世间在范畴上只包含到色界的出境率而已。好，那在坏劫的过程中是以有情先清空，那接着呢再清空气世间，是有这样的一种顺序。因此在阿毗达摩的论书里面有提到，如果有某个处所还有一位友情在的话，那个处所就不会为劫灾所坏。因此呢，必然是处所中的友情先清空之后，那么劫灾，比如说以先有火灾才会烧坏该处所的气世间。那第二，在坏劫中第二种它败坏的过程呢，是先从地狱道，最后呢是到了大梵天王。那如果是进入尘劫，它的顺序刚好相反，先有气世间成立，接着呢 再有有情居住。那有情居住最先是大梵天王。那大梵天王从哪里来呢？请看到讲义190页，根据印度的传说，大梵天王是从极光净天的天人死之后投身到大梵天。如讲义190页论文倒数第二行开始，初一有情极光净末生大梵处，为大梵王。极光净就是一般翻译的光阴天，也就是色界第二净律的第三天。好，乃至论文也有提到，其余的有情都是从极光净天末而投身到下处。如论文讲，后诸有情亦从彼末有生犯福，有生犯众，乃至升到欲界天等等，还有人去，都是如此。好，在讲义191页论文第一行最后一句接到第二行，给予了算是一个观念或者算是公式，法尔后坏必最初成，也就是在坏劫最后被败坏的或者最后被清空的这个对象呢，在成劫的时候是最先出现的。那这是所谓的法尔，就是因果如是，然后必然如此的。那背后的原因当然就是基于业力，也就是福报最世间福报最盛的，当然就是可以残存到最后面。那在生成的时候呢，是最先出现的。好，接着从讲在讲义191页注脚28有提到顺正理论卷32一段文，诸大梵王必一生色，一生就是凡夫的意思。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以无胜者还生下故，第二个原因是上二界无入见道故。这是什么理由呢？为什么说大梵天王一定是凡夫，不会是圣者？如讲义190页论文所讲的，大梵天王呢是从极光净天的天人投身到下界，投身到下地。但是假设已经投身在色界的圣者是阿那含圣者嘛，当然有可能最后修成阿罗汉。那以阿那含圣者他还会有后有，就是还会再转生。那阿那含圣者从意识上的理解就是不还，那所谓的不还呢，不只是不还到欲界而已，另外一个更精准的观念是不还生下地才能称为阿那含，才是阿那含的一个本意。那因此呢，既然如印度的传说提到大梵天王是从极光净天末而往生到下地，因为极光净天是第二净律，对不对？然后大梵天王是第一净律，是初净律，所以是在下地。那圣者呢是不会还生下地的。那投身在色界一定是阿那含。那如果还有感得后有下一辈子的话，那他一定是在同一地，或者是投身到上地，不可能是往下一地，不会退的意思，不会退身下地。那这第二个理由是上二界无入见道。原因呢，在《俱舍论》卷24分别贤圣品 会提到如注脚二十八星号一所列的引文，那内容上就有提到在声闻四果中前三果唯有一欲界生得，当然欲界生还是有它的范畴，比如说不可能是北俱芦洲啦，那如果要得到阿罗汉呢，是可以依三界身，也就是欲界有情、色界有情、无色界有情都可以得到阿罗汉，但是想要得到欲流果还有第二第三果都只能依欲界身。好，那以下的内容就提到原因，我们在说明理证且理云何，以下说明理证的内容上就有讲到一上界身无见道故，为什么上界身没有办法入见道呢？非离见道以离欲者可有超证不还过，因为先得到上界身他必然已经有禅定降服了欲界，最少最少是降服欲界的烦恼了，所以是以离欲者。那这样的以离欲者他证果的时候一定是超越证，一定是会超越证，但是呢他想要入见道的时候呢是没办法的。那接着就说明为什么原因上界必无见道，第一个无色界中且无正闻，那同样的无色界它也不缘下地，那这是跟无色界有关的。那跟色界有关的是什么呢？色界一生着圣定乐，而且没有苦受，无法升起厌离心，没有办法升起厌离心就没办法去入见道。所以在修行圣道很重要的是对于世间的苦而升起厌离心，这是一个关键点。那这样的关键点在上二界的友情是不具足的，因此呢就没办法依着上二界的身而去入见道。上二界的身是那个身体的身啊。好，那接着校正引了这部经，说到有五种补特伽罗，此处通达，彼处就近。此处是指欲界，彼处是指上二界。那通达的意思在论文有注解，就是见道。为什么说通达是见道的意思呢？因为是正缘寂出家行，这边的缘寂呢也就是就近的涅槃，所以说在此处能通达。那在哪里能感得就近呢？当然在欲界也是可以的。那么在这五种补特伽罗，五种补特伽罗中呢是在上二界达到就近涅槃的。好，那是哪五种补特伽罗，就是从有中波、声波、有形无形乃至上流波涅槃这五种补特伽罗，五种阿那含。好，那因此引了这部契经佐证了经文很明确的提到唯有在欲界能通达能入见道而非上二界。好，这是补充说明注脚二十九顺证理论卷三十二提到的内容。关于结的第三种终结，在讲义191页的引文特别标显沉住坏空的注解做说明，因为注解是最复杂的。那如上一周有提供字卡，第一张字卡有将讲义191页 俱舍论本文以及讲义一九二页，也就是注脚二十九普光俱舍论记的内容做合并说明。简单的讲，成住坏空的注解以南阎浮提的人寿是先从无量劫减到十年，接着从第二个终劫开始到第十九个终劫，这样的过程都是先从十岁增到八万岁，再从八万岁减到十岁，这样一增一减算一个终劫，总共会经历十八次。在这注解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第二十个，第二十个是从十岁即增到八万岁。因此呢，注解总共会有这么特殊的情况，先从无量减到十岁这样的寿命经历，中间的十八回呢是一增一减，那增是十岁到八万岁，减是八万到十岁，那一增一减算一个终结，总共经历十八回。那最后注解的最后一个阶段是从十岁增到八万岁。那由于虽然同样都是一节的算法，但是前后以及中间的十八，它的那个有情岁数的递减或递增的那这样的时辰是不一样的，因此在讲义一九二页普光的俱舍论记就稍微做说明，这跟有情本身的福厚或者是福薄以及享用的境界是上妙还是低劣的，这样的原因会影响注解中的有情寿命增减的迟缓或者是快速。那在成住坏空之中，只有注解有这么复杂的情况。那如讲义一九二页的论文科判刮胡 B 就提到，成劫、坏劫以及空劫就没有这样复杂的算法，但是这三劫就是成、坏、空这三劫，它时间的长度与注解是一样的，都是二十终劫。那因此常听到的所谓的一大劫就是八十终劫，那个别是由成住坏空这各二十终劫累积而成。好，接着请看到讲义193页，如上一周最后有提到，对于劫的体性是什么呢？以有部的正义是以五蕴或者是四蕴为体，虽然在俱舍论是提到五蕴，也就是其实这是容许最多是五蕴，那如果是算无色界的有情的话，那当然就是四蕴了，要扣掉色蕴。如注脚三十四，注脚三十四所引用大毗婆沙论一三五卷，在论文中有两家说法，第一家说法认为劫的体性是色处，第二家说法如是说者就代表有部的正义，劫的体性是以五蕴或者是四蕴为体性。好，接着进行新的内容，从讲义193页科判 F 内容谈到引经提到三劫阿僧祇耶，精进修行方得成佛。以论文提到说，此经中所讲的三劫的劫，是前文四种劫中的哪一种呢？那以前文所谈的四种劫中的某一种，累积成阿僧祇耶。那阿僧祇耶的意思就是无数的意思。释经回答，经文所讲的累积三劫、三无数劫，精进修行方得成佛的劫，是所谓的大劫。那大劫无数怎么算呢？那既然称为无数，称为阿僧祇耶，为什么还可以说成三？因为无数就代表无法去衡量嘛，那为什么前面又加一个三的这样的数量去做说明形容呢？好，那论主释经回答说，非无数眼显不可数。所谓的无数并不是代表真的没办法去衡量，没办法去说明清楚。那所引用的解脱经中提到有六十数，那阿僧祇耶其实是六十数中的其中一数而已。那六十数是哪六十种呢？请看到讲义194页。在194页引用了解脱经，内容上其实并没有六十种，只有52种，请参考注脚39。那39引文的第二行，阿僧祇耶，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翻成阿僧祇，这都是音译。那阿僧祇耶其实是第52，在传过去古传的六十数中是第52数。那52数如果算的话，其实是10的51次方。那普光的论记提到，自世经论主出世现有前52，那诸传颂者忘失后八。所以虽然传说有六十种，但是呢后八种已经失传了。好，那在普光的论记最后一行提到，在大毗婆沙论177卷，其实对于这个三劫无数有怎么样的算法，其实有七种，有七种。世亲论主呢所取的是佛沙的第三说，所以如引文提到，此论当第三说。好，那再请看回讲义194页论文本身第二个双圆圈的地方，若属大劫自此数中阿僧祇耶，名劫无数，此劫无数复积至三，经中说为三劫无数，就是常言的三大阿僧祇劫的意思。那因此所谓的三劫无数，三大阿僧祇劫，非诸算数不能数之，故得说为三劫无数。其实是可以算的，就是三乘以十的51次方。好，那既然谈到成就佛道，以有部的说法是要累积三大阿僧祇劫的福慧资粮，精进勇猛方能成就佛道，那底下的内容就顺带说明。提问者询问道，何愿菩萨发愿常时精进修行方其佛果？释经回应，如何不许愿常时修？无上菩提甚难可得，非多愿行无容得成。意思就是说， 想要成就佛道，必须要累积足够的资粮，而不是像声闻乃至辟支佛，只要比如说最快三生、哦、那最慢可能是以辟支佛是百劫， 并没有那么少、哦、为什么呢？因为无上菩提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能够去证得的、哦、如果没有足够的福慧资粮，是不可能成就的。因此菩萨要经三劫无数，修大福德智慧资粮六波罗蜜，多百千苦行，由此方能证成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呢，释经说，是故定因发常时愿，在发愿想要成就佛道这样的誓愿，就是一定是三大阿僧祇劫这种常时愿，而不是想要求治疗、哦、快速的三生就想要成办、哦、好，接着讲义195页论文第二行，提问者继续直难、哦、若于方便易得涅槃何用为菩提久修多苦行？意思是说，同样都是得到解脱涅槃，以其余二圣的方式修行二圣道也可以得到涅槃，那为什么会有某一类人愿意做这么累生累计长久的三大阿僧祇劫的这种种种怨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好，那释经回答说，这一类人是并非为了自己，而是怎么样为欲利乐一切有情，故求菩提。所以主要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而不是为了治疗而已。那因此这一类人发常时愿，云何令我巨大堪忍，于苦瀑流济诸寒士？那因此故者涅槃道，求无上菩提。这一类人在发愿的时候，就想到说，想要利乐一切有情，必然要有足够的能力。所以说巨大堪忍，就是能够胜任这么难行能行的能力，那必须是要累积大福德大智慧。好，接着提问者再继续追问，济他有情与己何异？去救济别人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那释经回应，菩萨济物遂己悲心，故以济他即为己益。菩萨去利益一切有情，其实是在成就自己的悲心宏愿。去救助别人，救济别人，其实就等同利益自己。所以如大智度论或者是十住毗婆沙论所讲的，真正的菩萨在心愿方面，在发愿方面，是唯有利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想要利益自己。那这样的主张或观念是共通于部派的看法。因为释经在写俱舍论的时候还是那个部派的思想嘛，还没进入大圣，所以这样的看法是一致的。好，接着提问者在追难，谁信菩萨有如是？有如是是意思就是说，谁能够相信世界上真的有这种人，想去利益别人，只有一心一意的去利益别人，丝毫没有为了自己。好，那释经怎么回应呢？有怀论己无大慈悲，于如是有情，此事难信；无心论己有大慈悲，于如是有情，此事非难信。论的这边的论，它的意思有使得好处或者是帮助的意思。所以第一类的人为什么对于菩萨这种济物遂己悲心，去帮助别人就是成就自己，这样的难行人行，为什么难以相信呢？ 因为这一类的友情，他心里所想的只是想利益自己，没有大慈悲大宏愿，所以这一类的友情当然不会去相信世界上有另一类的人竟然是一心一意的想要利益一切友情。反过来，有人会相信世界上真的有这种大菩萨，因为他本身就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心念是想要让自己得到利益，而且他本身同样是具备大慈悲，所以呢，对于菩萨这样的济物遂己悲心，济他即为己意，这种事就是愿意去相信的。以下呢，世亲再引三段证成。第一段，如有酒席无哀鸣者，虽无益己而乐损他，是所同息。息就是了知的意思。世界上世间人都知道有某一类的人存在，哪一类的人呢？这一类的人从宿习过去的习惯性，他就是没有这种悲悯众生的心念，那即使对自己没有好处，他也很喜欢去损害别人，去损害别人其实自己得不到任何好处，可是世界上就有这种人，看别人痛苦他就觉得反正就是很好，喜欢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世界上有这种人，那这个是世间所共许了知的。反过来讲，如是菩萨久习慈悲，虽无利己而乐他意，如何不信？也就是菩萨跟上类的人刚好是倒过来的，对于自己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好处，但是却很踊跃的好要的去帮助别人，那帮助了别人即使对自己没好处甚至有损害，由于菩萨是久习慈悲，所以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好，那梵文中所谓的如是，前面的就是举这种共许的，那后面的如是的内容就是举所推论出来的。同样第二个引证，第二个双运圈，又如有情由朔习力，于无我行不了有为，只以为我而生爱着，由此为因，甘负众苦，智者同息。那世间有智慧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什么事呢？有某一类的友情由朔习力，也就是朔习以来的这种习惯性，会对于无我行，无我行这个行就是诸行，也就是有为法，这个有为法它的本质其实是无我的，但是有某一类的友情它是不了知这一切有为法都是无我，无有自性，而于其中只以为我乃至有我所而生起懒着，以这样作为原因而去宁愿承受种种的苦难。意思就是说，世间一般凡夫友情对于我们自己乃至于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升起的我所见而怎么样去追求，去耗药，去懒惰，升起种种烦恼，种种恶行，而产生种种苦难的结果，不管是今世或后世，那越做呢还越沉溺，越沉溺，却不知道这都是源自于自己的无知不了。好，那这是世间的凡夫一般的这种状态。反过头来讲，如是菩萨朔习力故，舍自我爱，增恋他心，由此为因，甘负众苦，如何不信？世间的一般凡夫对于无我行不了而起的懒惰，甘负众苦。反例呢，是如菩萨同样是朔习力的关系， 他能够舍去了对于自我的贪婪执着，而真意而真胜了对于救济别人的这种心念，以此作为因缘而宁愿去承受种种的苦难，也甘之如饴。这怎么能够不相信呢？既然世间上有那种与过去宿习的因缘对于不该染着的事情而去贪婪，而遭受种种 痛苦，反而言之，同样也有另一类人，也有另一类人已经了解了这种无我心，由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呢，愿意去放下对于这种自我我所的执着，和尽自己的全力去救济无知的友情。那即使遭受了种种苦难，也在所不惜。这就是菩萨的心慈悲心肠。好，第三个佐证，请看到第三个双圆圈，又有种性意，由此自愿起，以他苦为己苦，用他乐为己乐，不以自苦乐为己苦乐事，不见意意他而别有自意。一如是意，故有颂言：下士勤方便，恒求自生乐；中士求灭苦，非乐苦依故；上士恒勤求自苦，他安乐，即他苦永灭，以他为己故。我先说明常行的地方，就是由于每一位友情它的种性不同，那因此有某一类的友情由溯习，就是过去累生累世的修行之后呢，那升起这样的一种意志宏愿，以其他友情的痛苦当作是自身所遭受到的痛苦，其他友情如果能够安乐利益的话，那就如同是自己。不以自己的苦乐当作一回事，不见有别于利益其余友情之外有利益自己的事。那个不见意，那个差异的意，就是在什么，在某种之外还有其他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在利益其余的友情之外没有别于利益其余友情之外有利益自己的事。那如果以正面的叙述，意思就是说去利益其余的友情就是利益自己。好，那至于记诵所讲的下士、中士、上士呢？下士当然就是指一般世间人，中士主要就是指二圣行者，那上士就是指菩萨。那相关的内容请参考注脚43。43算是第二段，有情修种性义证的下行。依诸有情种性差别，故有颂言。初两句名一生，下士所求的是人天的安乐，无论是今生或者是来世。那中士所求的是灭三苦，三苦当然常听到就是苦苦、坏苦还有行苦。那非求乐，颂文中的非乐是非求有漏乐。那苦依的意思在普光居士论记有三种解读。第一种，苦依是当苦依，当苦就是当来的苦啦，这个当就是未来的意思。有漏乐是未来苦的依止处。好，那第二节呢，此乐逗号行苦依故，有此乐同样是指有漏乐，此乐 是行苦的依止处。好，第三节，此乐坏时苦，故名为苦依。此乐都是指有漏乐。那至于苦依怎么理解，在普光聚色论记提供了三种诠释，就请大家参考。好，那寄颂中提到上士是恒勤求自苦他安乐及他苦永灭以他为己故。自苦是指什么呢？是指是能够自己去负荷去承受种种的苦难，令其余的友情能够得安乐。得什么安乐呢？尽得人天善趣安乐，远得究竟涅槃之乐。好，那这是所谓的上士。好，所以颂文中的自苦，在光寂的解读是能够去荷担众苦。那他安乐是指令他有情尽得人天乐，那他苦永灭是指令其余的有情能够得到究竟的涅槃。好，接着说明的是劫中人。那劫中人主要有三科，第一科从讲义1955页科判 A 开始说明的是两类人，佛与独觉，佛与独觉。那第二科是在讲义199页科判 B 说明的是四种轮王，也就是常听到的转轮王。好，那第三科是在讲义的203页科判西说明的是杰出的小王。好，请翻回讲义195页。第一科杰中人的第一大类是诸佛与独觉。论文提到如是以变杰量差别，诸佛独觉出现世间，为解真实，为解简位。请翻到讲义196页。颂曰：简八万字白，诸佛现世间，独觉真简实，临脚欲百劫。好，第一类先说明诸佛出世的时期。如论文提到，从此周人寿八万岁，渐减至寿几百年。在这一段期间，诸佛出现。那当然这是有部的见解。此周人就是指南阎浮提的友情。那寿命从八万岁开始递减到100岁，如果少于100岁也没有，如果寿命多于八万岁也没有。那原因是什么呢？下文就进一步探讨。那为什么是在寿命渐减的阶段才有佛出世呢？所以提问者说：何缘增位无佛出耶？为何在寿命增加的时候，比如说从百年增到八万岁，为什么没有佛出世呢？论主回答，那当然这边的回答都是根据有部的论义。有情乐真难交厌故，意思也就是说在寿命递增的过程呢，有情懒着于世乐，难以去教导升起厌离心。好，那接着问：何缘减百无佛出世？意思是说，为什么 只主张是到人寿最多到百岁的时候会有佛，那如果少于一百就没有佛出世。原因是什么呢？好，论主回答：五浊极增，难可教化。也就是人寿少于一百的时候呢，这个五浊恶世这样的影响力增加，令有情难以教化。所以总而言之，太过享乐也无法修道，痛苦到极致。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根据有部的主张，在三恶道的有情虽然能够厌苦，因为一直在受苦难，但是呢也没办法去摆脱这样的束缚，因为无法去教化它。好，那附带一提，在大智度论的卷四有探讨根据有部的主张，诸佛出世是从人寿八万渐减至人寿百岁这一段期间，那以龙树他不这么认为，他并不这么认为。那详细的内容有兴趣可以去参考大智度论，在大正藏二十五册大约是93页 A 栏， A 栏开始有针对有部这样的主张加以反驳。好，那由于论文提到了五浊极增难可化过，接下来就继续说明所谓的五浊的内容。那五浊就是受浊、劫浊、烦恼浊、见浊、命见浊，还有有情浊。那受浊一般也可以称为命浊，都是一样的。好，接着请看到讲义197页，论文提到劫减将末，就是劫地劫到了最终了的时候，那受等比下如子会故，说明为浊。受等就是受劫、烦恼、见、有情，那这些都是很低劣比下的，就好像渣滓残秽一般，所以称为浊。好，接着五浊对于有情的负面影响是什么呢？由前二浊，也就是受跟劫这两种，会对于有情的寿命以及生活的资具具有衰损的负面影响。好，由次二浊，也就是烦恼浊以及见浊，对于有情的善品，就是修善方面，会有衰损的作用。原因是什么呢？烦恼浊是对应有情会单欲乐，那见浊是对应有情是自行苦，自苦行，自苦行。那这是第一种解释。那第二种呢？祸损在家善，祸损出家善。那烦恼浊是损在家善，见浊是损出家善。好，那为什么这样说明呢？好，请参考注脚47普光的俱舍论记，大约是在中间的地方，有看到由次烦恼浊见浊起故善品衰损，然后有一行那个破折号，有看到吗？好，那烦恼浊跟见浊拆开来看，那烦恼浊着重在贪婪欲乐，所以起贪而衰损有情的善品功德。那见浊呢是自苦行，这起了借进取见。那借进取见它的定义就是非因即因，非道即道。那所谓的非因即因，就是将不是升天的 条件原因，认为是升天的条件原因，那不是能够修行解脱的道而误认为是解脱之道。举个例子来讲，就像外道的牛戒狗戒一样，误把那些错误的行为认为是能够达到究竟圆满的这样的条件，这就是所谓的戒禁取见。所以见着着重在，当然见有五种啊，那以这一段文主要是取戒禁取见的苦行，所以对应的就是损害出家善。好，接着论文，由后一着衰损自身，未坏自身身量色力灭智情有及无病故。由后一着就是有情着，那衰损有情的自身，论文以七种内容做简要的说明。衰损自身的身量就是令身量短小，那如普光的俱舍论记有提到，身量短小，色白令黑，力强令弱，正念正智令成邪念邪智。原本情勇的友情会变成懈怠放逸，原本身体无病会有种种疾病产生。那以此七种内来说明友情着的负面作用。好，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问题吗？好，暂时没有。好，那在下课前最后补充，在讲义196页注脚45刮胡二，普光俱舍论记的引文有提到，在劫的简位那有佛出世，但是呢在这一段引文中有引用了贤劫经，还有大唐西域记，还有力士阿毗昙论等等的说法。那么从内容上的引文可以看出，经或者某些传记的记载并没有完全的一致性，也就代表这样的传说可能因于不同的部派会有种种差别的异说。大家如果在看的过程中就知道，如普光有提到，此因部别不同而有如此的异说纷纭。好，第一节课就先到此，休息到8:05，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